哪一个人不希望自己是圆顿更新啊？能有这一念，有这个意念，都是过去时有善根啊。现在我们圆不过来，也顿不起来啊。那方法呢，就要对圆顿的经典多下功夫啊，在助缘上加强啊。那么有个若干年之后啊，也就变成真的了啊，见解思想啊就圆融了啊，不会再执着了，不会再去钻牛角尖了啊，这思想就开了，心开意解，圆融贯通了啊。这个要靠八成圆顿经教的熏习啊。但这些经教在中国最普遍的就是华严法华、楞严圆觉啊，像我们净宗这个无量寿经都是属于圆顿大法。这是圆教初心可贵，他一切除他就明了啊，就不怀疑，就能够接受啊，逐渐逐渐体会到啊，一切诸法没有一法不如，法法皆如，法法皆是啊。啊，这种思想见解非常可贵呀！啊，虽然距离佛还很远，但是与佛相应，与佛接近。啊，怕的是你不肯学，越学越接近。啊，而且这个接近的速度是加速度的往前进的。啊，所以这个是非常之可贵。啊。最难的就是他的疑虑重重，听到这个说法我不以为然，这个人是这个说法，那个是那个说法，这就困难了啊，他的障碍太多了。那么此地简单呢，只跟诸位介绍到此地啊。下面这个一句我闻，我闻是闻成就，不但是闻成就，而且是表思成。佛法跟中国古时候的这个教学都重视思成啊，不但是儒家道家，就是社会上做公益的啊，做个泥水匠，做个木匠，在从前都有师承。你是跟什么人学的啊？都是做学徒啊出身啊，都有老师这个真正接受老师的指导。此地呢也表这个意思啊，这个注解里面亲臣有在，这一句就是讲的四乘。经上这个我是阿难尊者自称，佛当年只有说经佛书，佛没有著作，佛没有写一部经留给后世啊，佛没有，是佛说的啊，谁去把它编辑记录成文字流传于后世呢？是阿难尊者的事情啊。所以这个我是阿难尊者自称啊，闻亲闻佛说，不是辗转闻啊，不是听说的，是自己啊亲自听佛所讲的。那么这个话呢都是给我们作证啊，决定可信。 第三句就是一时啊，这经文开端呢，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啊，这是属于六种成就之一啊，为我们正信。一时这两个字在八十九面啊，这是摄经之时。阿难尊者，我们晓得经典上记载呀，他是多闻第一，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讲的经他全部听到，一部都没有漏掉。可是经上给我们说，阿难尊者是佛堂兄弟里面最小的啊，他们堂兄弟一共是八个人啊，堂兄弟排行，释迦牟尼佛是老大，阿难最小啊。阿难是佛成道那一天出生的，二十岁之后才跟佛出家，做佛的侍者。那么佛讲经已经讲了二十年了，啊，前面二十年所讲的经他没听到啊，啊，怎么能说四十九年所说的经他通通听到了呢？啊，他出家了，跟释迦牟尼佛提了一个条件，你从前二十年所讲的经你要讲一遍给我听，我再跟你出家，你不讲给我听我不跟你出家。所以佛就答应了，从前所讲的经啊，都跟他说一遍啊。那么同时佛没有说的呢，还有他的学长啊，同学当中有学长听到的也给他说啊。所以说佛一生讲经啊，阿难听得最圆满，阿难的记忆力最好啊，几乎像现在的录音机一样，听一遍之后啊，永远不会忘记。啊，这个是博闻强记呀，啊，是佛弟子当中啊是非常之稀有的。因此，佛灭度之后啊，这个同学们就着急了。啊，佛一生讲这么多经典，如果不流传后世啊，就太可惜了。啊。于是就请阿难深坐，把佛所讲的经重复讲一遍啊，讲一面讲，底下的同学就记载啊，就记录整理成书啊。第一次集结的时候是五百阿罗汉啊，这五百个人都是倾听佛所说经的。现在阿难深坐重复讲啊，复讲，五百阿罗汉个个点头，嗯，阿难讲的不错，佛是这么说的，才可以记录下来。要有一个人不同意，这一句就不能记录。啊，不像现在，多数通过就可以。佛经记佛经的时候，一个人觉得有问题，这一句就不能够记录下来。啊。为了是取信于后人啊，使后来的人对于经典的可靠性啊，完全百分之百的可靠性，一点怀疑都没有啊。所以参与集结的人呢，一个人反对都不可以啊。这是说明佛经集结的严肃啊，严格。那么佛在什么地方讲，什么时候讲，阿难当然也很清楚啊。为什么不记录下来，佛是在某年某月某日啊，处所是讲得很清楚，记载很清楚啊。唯独时间呢含糊笼统，是个一时。我在最初读佛经的时候对这一句很不服气啊，为什么我把它记载清楚啊？ 虽然看到古人呢、啊、这个注解里面也有很多解释啊这两个字啊，说当年佛在世的时候，印度没有统一，没有统一啊，它是个部落民族啊，就像我们中国周朝啊，周朝时候没有统一啊，所以周朝时候八百诸侯，就是八百多个国家啊，你看我们读《论语》读《孟子》啊，大国方圆一百里啊，方圆一百里就是大国了，小国二三十里，小乡村呐 啊，它里头有个酋长，他就是国王啊，那就是一国啊啊，因此言语不统一，文字不统一啊，度量衡也不统一，立法也不统一。啊，那么中国到这个夏商周啊，说老实话是立法统一了啊，所以是它有个虽然是诸侯地位都平等的，所以诸侯当中推举一个德高望重作为领袖，我们大家用他的立法啊，所以这个叫颁正俗啊。在从前什么事好像是归附于我呢，你用我的这个立法啊，就是我的属国啊。那么在印度没有这样，印度的立法很乱，因此记载年月日时的确是不方便啊，每一个小国家都有它不同的立法啊，这是一个原因。这个原因呢，实在讲，这是就事上说的，啊，依旧很难叫人服人，啊，最后我们看到，那从理上讲呢，这就是正确的，啊，理上说啊，就是在这一段注解末后啊，这个几句话，啊，在89面倒数第二行。我们从当中看起，但是众生即熟佛印说经，即印合一之时，亦是地之合一之时，故云一时。这个说法呢，我们看到那就没有问题了啊，这个说法非常正确。众生机缘成熟，佛这个时候说就恰到好处啊，机缘成熟他能接受啊，听了会开悟啊，会正果啊。语言不成熟，你给他说了没有用处啊，纵然他相信理解了，他不肯修行啊，他觉得这个对他还不需要，语言不成熟啊，所以这是师子道后啊感应道交的这个时候啊，众生有感，佛即有应啊，这个说法呢是很圆满的。同时这个时间观念呢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绝对不是一个实体。我们这个地球上时间观念的产生，是因为地球自转一周啊，一面向着太阳，一面背着太阳啊，这样一个白天一个晚上，从这个观念上产生了时间的观念啊。那么如果我们是离开地球了，这个现象没有了，你这个时间观念也没有啊，所以现在人到了太空啊，太空当中说就没有这个时间观念了啊。同时每一个星球如果像这种观念产生这个时间观念，这个时间长短也不一样啊，像月亮，月亮自转一周给它绕地球公转一周啊，时间是相同的 啊，所以月亮里面一天实际上就是一个月，啊，一个白天一个晚上，那个长短就是一个月，啊，每一个星球自转的速度都不相同，即使在地球上，我们这个时间观念说一昼一个白天一个晚上一昼夜，这个时间也不相同。为什么呢？你到南北极，半年出太阳，半年是天黑，是不是？那么南北极的一昼夜了，就是一年。啊，这是在我们地球上没有离开地球啊。这个时间观念就不相同啊，就不一样啊。如果认定白天晚上，这个差距就太大了。啊，那么现在由于交通啊发达，啊，不像从前，啊，交通发达，我们很短的时间就可以绕地球一周。那么现在大家晓得，每一个地方时间不一样，就有时差的观念。啊，在从前时差没人懂啊，怎么会时差呢？现在知道有时差。啊，确实是存在，这些都是这个都不是事实啊，都是抽象观念上产生的，有这个事，但是不是事实啊，不是真实的啊，所以这个业识啊，如果真讲，我们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。一心呢，一是真的啊，一心是能感呐，一真是能应的，感应道交。因此，智者大师读《法华经》呢，读到药王菩萨品的时候，他老人家就入定了。在殿中啊，他到灵鹫山去了，释迦牟尼佛还在那里讲《法华经》，他还听了一座，回来出了殿之后告诉人，灵山一会呀，现在还没散呢，还没散场啊。这一桩事情被现代科学家证实了，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啊，过去的通通存在。啊，因此真正得定的人可以到过去世，也可以进入未来世。啊，过去未来他都知道，他怎么知道？确确实这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之所以看不到过去，是更看不到过来未来，就像看电影，我们看银幕啊，啊，银幕一幕一幕过去，嗯，过去很近的还有的印象，啊，远了印象就模糊了，未来的完全不知道。那个有定功的人呢，他不是看银幕，他是看底片，底片一看，前后统统都看到了，全部都看到了，就仿佛是这么一种情形一样。所以这个经上用意识是活活泼泼啊，我们这个功夫到相当程度，诸佛菩萨无论是什么样的法会呀，我们都有机缘参加啊。如果一定说某年某月某日呢，过去了，我们怎么能参加呢？啊，像这个智者大师参加灵鹫山法华一会，智者大师去释迦牟尼佛，差不多将近1500年了。啊，1500年前那个法会，你怎么能参加呢？哎，在定是定功上可以参加。啊，正像41位法身大师在甚深禅定里面 可以参与释迦牟尼佛的华严法会啊，所以得了定，时空这个界限就打破了啊。我们今天讲四度空间啊，四度空间是加上时间。哎，这个是可以解释佛法的啊！佛法到底是多少度空间呢？无限度啊！这是我们看起来不可思议。底下一个字是佛，佛是说法之人啊，所以说这个题上讲啊，名化主啊，在九十面啊，名是说明。教化的主人啊，这就是老师。此地佛就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啊，在前面跟诸位说明，佛的德号就是教学的目标，教学的宗旨啊。诸佛菩萨通通没有名号，名号啊是因众生根基建立的啊，不是自己想起这个什么名字，不是的啊，是因为众生的根基啊。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肯定啊认识佛教绝对不是宗教啊，佛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。我们称释迦牟尼佛称本师，本师是根本的老师，就是创教的老师啊，创办这个教育的这个老师，正如同我们中国从前念书人尊称孔老夫子为大臣至圣先师啊，称先师都是称孔老夫子啊。那么接受佛陀教育的，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，我们自称为弟子，弟子是学生啊，所以我们跟释迦牟尼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啊，这个要搞清楚。所有的菩萨是我们的学长，菩萨都是佛的学生，早期的学生，我们是后期的学生，我们跟菩萨前后同学，同一个老师啊，这些关系要搞清楚。我们今天看到出家人称和尚，实在讲太恭敬了，恭敬过了头了啊，称错了啊，和尚不能随便称啊，普通称法师可以，和尚是什么？直接教导我的这个老师称和尚，和尚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就像现在大学里面指导教授，他跟我关系非常密切啊，他负责真正教导我的啊，我才称他做和尚啊。像你们一个学校学师老师很多啊，几百个老师，真正上我课的只有几个老师啊，但是那是我们学校老师，我们都要尊重他啊。直接授课的老师这个不一样了。啊，所以在佛门里面称呼有和尚有阿舍利。啊，和尚是直接教导我的，是负责任教导我的。啊，所以一个寺院在从前就是一个学校，佛教的学校啊，和尚呢就等于像现在我们讲的校长 啊，他要负整个教育责任。啊，阿舍离好比是教员，教员是执行教学任务的。啊，整个教学的规划、教学的设计、啊，教学的方针是校长定的。谁教你的？校长教的啊。那些人是帮助校长啊来执行他的教育计划而已啊。啊，所以和尚只有一个，没有那么多啊。我们现在看到剃了头都叫和尚，这得了吗？这是佛学普通的常识，我们要知道。啊，所以从这个地方呢，称呼上来看，在宗教里头没有这个称呼的，啊，没有这些关系的，啊，他的的确确是教育，是教学，啊，我们把它认清楚，才能得到佛法真正的利益，啊。那么这个佛在此地呢是主成就，啊，这个法会里面，讲经说法教学的是。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主讲人。在王舍城奇舍觉山中，这是处所。经上常常用一个在字，它不用住，这个住在啊有差别，在此地注解的是暂时越在，就停越住。佛经上都说佛在某一个地方，没有说佛住某一个地方。如果说佛一住啊，那就不能叫出家了。为什么呢？住一定有家了，哎，你家住在哪里啊？他出家没有家了，没有家没地方住啊，没地方住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再跟住就有差别了，就不一样。啊，这一出家，一。净虚空变法界就是我们的家，这个家就太大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能说住了，你在什么地方。所以从前皇帝啊，皇帝呀，他是以一个过就是他的家，这过家嘛，过就是他的家。皇帝在什么地方没有说住的，叫行在，他现在行在什么地方啊？为什么呢？他没有离开家嘛。啊，比如说你在家里，你在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，你住在哪里不能说住，你在哪里，我在这个房间，我在客厅，我在厨房，用在了，不能说我住客厅，我住厨房，这都不能这个说法了。所以皇帝以过为家啊，那就不能说你住在哪里，说在哪里。那么佛呢是以净虚空变法界为家，那当然更不能说住哪里了，这是文字上的含义，我们要知道啊，要晓得啊。这是佛在灵鹫山讲的啊，这些地方呢我们也不要多说，他这个注解也注得很清楚啊。注解后面呢有几句话，我们念一念呢，这是值得我们做参考的。在92面倒数第五行，倒数第五行从第二句看起， 凡圣，个个有能住之法。啊，这个讲到再跟住了。啊，凡夫圣人呢，这个住说是你心里面安住在哪里？你心住在什么地方？切如比丘修戒定慧，乃以天凡圣住。住于房舍，若破戒呢，则以地狱畜生住于房舍。啊，这个房舍是个比喻话，啊，不是真的。此地我们要留意的，就是要检点，要反省我们自己的心呢，到底住在哪里。啊，所以住在哪里呢？就是你心里的常常纪念着、牵挂着了，那就是你心呢住在那个地方。如果你的心念念都是戒定慧，好啊，你是住在佛法上的，